AI， 它到底能不能提高，这个其实是一个问号的，就是 AI 辅助软件开发到底能不能提高质量是个问号的。因为人也是，好的人他做的质量高，那差的人做的质量低， AI 到底能做到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水平，这个情况包括它的限制，包括这些都是很不确定的。所以说它其实本身就是 AI， 我们现在就是说前提是大模型啊，就是不是我们现在不说其他 AI 啊，我们现在就说大模型。大模型现在其实本质上来讲，很多时候开发代码也是它不是很稳定的，因为不同的大模型它的质量完全不一样，就跟不同的人写代码完全不一样，是一个道理。
其实最近在软件开发，尤其程序员侧，他们这个人工智能这个工具，尤其是代码辅助，进展还是很快的。我写那篇文章就是生成式 AI 对于软件开发的这种几个幻觉，当时那篇文章还是比较早的，其实是今年一月份写的一篇文章，当时那 Copilot 可能刚出来不久啊，然后国外有一些工具啊，国内可能各个大厂刚开始研发，那到现在已经九月份，已经过去大半年了，其实各个大厂他们出的这种辅助程序员做软件开发的工具啊，出了很多，对吧？我们知道那个我参加过那个活动，之前跟程序员先生也做了一期节目啊，就是字节他们出的那个豆包出的那个开发工具 MozCode 啊，辅助的一个工具。然后那个通义林马是吧，其实国内很多很多大厂都在出这样的工具，然后他们都说这个工具对于这个软件开发其实有很大的加速啊。在程序员新生这一期里面，其实我们也当时跟光义啊、广啊、一鸣啊，就几个程序员背景，包括仍然现在在一线做开发的人，还是聊过相当一些关于这个的内容。那今天在纸上三人行这一期呢，我们想聊的是，就它对于测试、对于质量可能会有怎样的影响啊？所以刚才我就问你们最近有没有留意啊？就是这个 Cursor， 包括这个 V0 Dev 是吧？就是他们出的一系列，基本上已经程序员可以依靠自然语言来叙述需求，然后让他去改代码是吧？产生代码不是很满意，让他改代码，让他生成测试啊，然后快速的做出一些，至少我看到的啊，快速做出一些比较轻量的一些应用，比如说一个 Chrome 的一个插件啊，比如说做个微信小程序啊，是吧？比如说做一个 Web 的一个应用，但是他们通常做的这个 Demo 或者说用来做例子的这些都很简单，确实很简单哈。尤其是 Cursor 出来之后，大家对于 Copilot 包括那个 JetBrains 就是出 IDEA 那个做 IDE 的他们内置的那种代码辅助工具都已经开始唱衰了啊，就是认为他们一反应很慢，第二又很贵，然后效果又不好，对吧？就所以我觉得包括听我们这期博客的人，他们可能多多少少都会知道目前的一种进展，而且这种发展来说好像还没有停止，因为它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今天这期想聊的啊。它对于除了加速个人开发这个角度以及带来的一些宣称的一些好处之外，到底对于测试、对于质量，甚至是其他的一些工具可能会带来其他一些方面可能带来一些负面的一些效果，我觉得这就是这一期我们想聊的一个。
其实我也用了很长时间这个大模型，我觉得大模型不管是 OpenAI 还是做谁做的好的大模型，大模型本质上就是两个东西的质量好坏，一个就是它的那个模型本身的算法，其实现在用的算法基本上很类似的，第二个就是它的这个知识库，就是它的训练库。那其实可以认为 OpenAI 拥有的知识库现在看起来是最好的，或者说他们自己做的很好的知识库。那其实从代码生成来讲啊，这个我觉得 Copilot 它拥有的是 GitHub 里面所有的代码，所以说理论上来讲理论上讲我用了一下，我觉得它生成代码从纯代码质量来讲，它应该是我认为是生成式代码里面应该算最好的。那国内很多公司号称包括你刚才说的一些简单的 demo 来讲，我觉得这个首先它对于实际的意义并不大，就像你会写 Hello World 了，那你就一定能写一个数据库吗？这是一个道理。 Hello World 谁都可以写，每个语言你都可以写，你可以看几分钟学一个一天写个很好的 Hello World 也是可以的，但是你要写个数据库出来，那又不是简单的，就是几行代码或者说一些基础代码就可以的。所以说 很多这种号称唱衰 Copilot 或者唱衰一些我认为比较好的生成式代码的工具的，它我觉得这个是有广告嫌疑的，就是他说自己好多好多好，那他怎么证明自己多好？首先，他从大模型本身的这个算法来讲，它能做到比 Copilot 或国外的这种 OpenAI 的更好吗？这第一个，从算法角度讲；第二个是它的这个训练库，它能比别人更好吗？更多吗？更全吗？更专业吗？这个也是一个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你一个公司的代码库能有多少，对不对？这是很难说服大家的一点。你通过几个简单 demo，就是说你代码生成的质量好。代码生成质量好，不是简单一个 demo 生出来可以运行就叫质量好，生成出来代码它要，比如说要符合你的这个，比如说去运行的，我说的不是生成的速度快，是
没有人
生成。
说生成代码质量好。
哎，对，生
我们
成。
现在还没讨论，我们现在还没讨论到这一点。我们现在先说这个最新的这种 AI 的这个代码辅助工具，这种兴起以及它的变化的趋势。然后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这个毋庸置疑是方向。就是靠大模型来加速，甚至是替代人类在于软件开发、测试，或者说相关的各种类型的工作，这个一定是一个趋势。首先肯定是加速，加速到一定程度，等大模型发展到一定程度，那替代也不是不可能。只不过说在现阶段看起来，只能是小规模的提速，大规模提速现在都不现实。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说大模型生成的东西每次都不一样，但是毕竟它通过它的模型和训练，大概风格、大概的生成代码的格式，因为它训练的这个语料库知识库是类似的，所以生成的代码的风格、结构，包括它的这种生成代码的质量或者是这种方式，生成出来，我认为它的这个一致性比较强。不像你找100个人，每个人能力完全不一样，它生成代码就是千奇百怪的。那至少大模型，你只要把它训练足够好，它的这个一致性比较好。那只要它写代码的可读性好啊，我说好大模型，它就会一直可读性都比较好，因为它可以尽量的保持它的，可能不是100%，那80%-90%能保证。但是你找100个人，那可能写出来就是有些人就可能就很难读懂，有些人就很容易读懂，那就差的千奇百怪了。这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优势，大模型记忆方面，
代码的一致性，你是说？
包括一致性，包括结构，包括代码本身的这个质量，它的这个能保持的这个风格一致性比较强，相对于人来讲。
我比较确定的一点就是，它能够带来这种对于缺陷的预防，或者是帮你去修复缺陷，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啊，因为它能够对于这个项目的上下文，包括当前代码的上下文，以及整个项目的上下文，它都有一定的去分析和掌握。所以，当你发现有一个明显的一些问题，或者是让它去找一些 bug 的时候，它是能够做到的。这个在以前完全依靠人工去解决这个问题，其实花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我想这是大模型的一个能力吧，AI 辅助代
所以，这是主要
是
是从代码层面的一个缺陷的预防，是吧？
的，对。
从代码的一些。
不，这是两个话题。我们刚才我讨论的话题是用大模型来生成代码，生成式 AI 生成代码之后，它能带来的好处。凯峰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是已经有了代码，那代模型能帮助已有代码做哪些提升或做哪些改进？但这个呢，我个人认为，这个只是一个过渡，就是说你现在代码还是人写，那你靠大模型这样去做，我觉得是应该是可以的，因为大模型毕竟会的代码的数量，如果你训练的知识库足够大，那会的代码的那个好代码看得越多，它会好的代码就越多，它就更容易发现你人写代码中的漏洞，这是可以的。但是从纯未来来讲的话，应该是靠大模型直接生成代码，这个才是未来更长远的一个发展。那短期之内，如果是对于已经有的代码，人写的代码，那靠大模型去找 bug 啊，它不叫预防 bug，它就是找 bug 啊，去帮你去分析代码，甚至自动修复 bug，这都是可能的。而且已经很多大学的这个教授在做，但这个只是它的一个，我认为是个过渡性的应用。
因为现在看到的很多 AI 辅助代码的工具，它对于个人的生产力确实是一种增强哈，不管是速度，还是一些快速的这种，尤其是那种重复性代码的生成啊， 以及刚才咱们提到的发现一些缺陷和 bug 呀，是吧，包括修复，以及你提到的就关于一致性，这个对于团队的这种协作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嗯，那我能不能说其实因为这也是一种隐性的质量嘛，就是对于团队，那我们假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个 AI 这个代码辅助之前，是吧，其实我们还要实现刚才那几个方面其实还是要花很多功夫的，对吧，尤其是你要去一个团队如果有新的这个开发者进来，你还要去让他去学习和习惯这个团队的这种开发的规范呢，对吧，然后你还得带着他一块儿去怎么去构建呢，所以这些东西其实对于现在有 AI 增强的这种工具来说其实是大大缩短了这样一个时间，那自然也会增强这种隐性的质量，我觉得这点是完全不能忽略的，但似乎它对于测试和质量带来的一些隐性的破坏或者是大家所忽略到的方面其实还是挺多的，我觉得接下来咱们可以聊聊这个吧。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刚才我也可能说到一些，就是关于大模型本身，你要保证它自己的质量要足够高，如果自己这样不是足够高，它生成代码本身就可能就有问题。我其实也认识一些，
这就是你提到的，比如说 Copilot 它是基于 GitHub 的那个大量的代码库嘛，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保证你在 GitHub 上的代码库或者说其他的一种AI 的这种代码辅助工具它所训练的这个模型以及训练的这种语料，就是那些代码库本身是不是存在问题。
对啊，这是什么问题啊，包括你的规模足不够大，你的语料足不足够正确，或者说你的知识库足不足够正确，这一定是会影响到你这个大模型产生的代码的质量，就是这个是一个现在看起来最最最最最大的一个问题。如果你不能保证这个大模型生成代码本身是质量高的，那这个大模型它带来的不是效率增加，它带来的是效率降低。我认识一个上海一个公司，他们公司是一个外资的公司，他们就很早，应该是两三年前就开始用大模型来生成 Copilot， 应该是 Copilot 之前都已经在用了，还有包括 Copilot 出来之后他们也一直用 Copilot， 他们差不多用了一年多，是用了一年多，用 Copilot， 特别是用 Copilot 的时候，他们就尝试让 Copilot 的代码直接进库，结果发生了很严重的问题，所以说他们现在不敢用 Copilot。现在最大的问题
是啥问题？
就是
安全问题吗
？bug 就是 bug， 功能上有问题，所以说他们现在不敢让 Copilot 生成代码直接入库。那不敢让 Copilot 代码入库的这个后果就是，每次 Copilot 生成代码，到底谁来 review？ 是去用 Copilot 的人来 review 呢，还是找更高级的人来 review？ 本身他们现在程序员用 Copilot 的不用 Copilot 的情况下是自己写代码，也不能是程序员直接把代码贴库，也是需要另外一个人来 review， 就更高级的人来 review。 他们想节约这个成本，因为这个成本确实太高了。包括我以前的我在 TW 之前 ，ServerWorks 之前还有个公司叫 SmartTech， 里面我们写这个 Android 的源代码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要开发 Android 的，我们的 Android 源代码也是每一行代码也是需要比你更高级的 Senior 的这个程序员或者是你的项目那个 Tech Lead 去帮你 review 的，你代码才能入库。而这个成本就会占得很大，因为我 senior 程序员毕竟是一个公司里面，或者是 lead 的程序员，在一个公司里面就是少数嘛，他不可能占80%嘛，他可能占20-30%，最多30-40%，对不对？他们的工作会大量的占用去 review 代码的话，从公司角度讲，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就想减轻这个成本是一个道理，就是我说的上海那个公司，结果他们就想 Copilot 质量足够好，生成代码就直接入库，或者说就其实也不是直接入库，就是那个用 Copilot 程序员他其实是读了 Copilot 代码的，但是毕竟他的 level 比较低，他可能的代码的那个就是本身他自己写代码跟用 Copilot 生成代码会，他们会认为用 Copilot 写代码比他那个就是低级程序员写的代码更好，理论上他们认为这样的。然后低级程序员就是或者初级程序员看了这个 Copilot 生成代码，他其实看过的认为是对的，就提入库了，就省去了 senior 程序员或者 lead 程序员去 review 这个过程，懂了吗？就审查这个过程，就发现根本不靠谱，就是一样会有很严重的 bug， 而且产生了好像那一年就发生了3-5次很严重的 bug， 他们就不敢这样干了。后来他们是就禁止了 Copilot 生成的代码，还是沿用了这个程序员自己写。为什么呢？因为 Copilot 生成代码有个问题是，每个人去用的时候你用的方法不一样，你去跟他对接的时候，他可能生成代码的这个就像刚才说的有风格问题，有结构性问题，你描述的时候你可能这样说 每个人他生成代码有可能会有一些区别，但是我如果去培训人，请注意，我现在培训人，培训到足够的好，那我会提很多苛刻的要求，他写的时候就非常注意，但是在刚才我们说过，其实大模型我说到积极方面，其实我刚才说的是它的可以生成的代码风格尽量一致，那这个其实跟刚才我说的这个现实情况是矛盾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如果你代码足够好，你的语料库足够好，你才能保证一致性。如果你的代码你的大模型的这个质量不够高，或者说还没有达到未来真正完全可以生成代码就可以用的这种高质量的情况，那这种情况包括现在看起来还没有达到这种情况。
你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就是那个公司的例子，让我想起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啊？因为现在 AI 生成代码速度是更快的，它导致审核的量比以前要大很多，所以在多大程度上，如果你是仍然需要认真去审核的，你在多大程度上会降低这个成本？因为你需要审核的时间可能花得更长了，因为生成代码量会更大，
所以最后的效率有可能更低了。
对，
它就不审核了呀。
但是它，而且它可能不仅是说你说的这种功能上的 bug， 还有可能是一些安全漏洞啊，这种有可能会非常严重的问题出现。
这个就不说了嘛，我功能上都已经有问题了，安全上我们就先不说，就功能你都不能保证，你还得保证什么安全，对不对？我们首先要保证功能，再保证安全。功能如果都不正确，那相当于你这个软件的目标都没有达到了。所以我就想说的意思就是，以现在我看到的这个大模型生成代码的这个效率，提不提升这个真的有待说。那但是它的目标肯定是提升。包括之前我们还有两篇文章哈，这个之前社群里面发了一篇文章说，现在世界上靠大模型生成代码入库最高的公司是 Facebook， 他们的代码库里面新增代码是30%是靠大模型生成的，这个比较下来应该是现在全世界最高的一个比例了，只有30%。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也有一篇文章是2023年年底12月 GitClear 发表的一篇关于代码质量下降。代码质量下降在大模型时代，这篇文章的一个调查，他调查了很多很多项目里面的关于代码由于大模型生成之后提交入代码库，在一个星期之内又被修改又被revert 就是撤回的这个数这个比例，从以前的1%几还是2%几增加了7%几。这篇文章在 InfoQ在 GitClear 的官网都有，它是一篇白皮书。所以说现在看起来现阶段的大模型在这个代码生成这一块，一可信度并不高，第二还没有真正达到非常高积极的效率。你要知道 Facebook 他们是有自己的这个大模型的这个Llama，所以说他们自己对于他们自己的大模型肯定是有非常深的研究的，他们也只有30%的这个代码是在新的新的代码是30%才是靠大模型生成的，都不是60%-70%-80%，他们都做不到。还别说一个可能对大模型不深而且不是一个能在大模型上投资很大的公司，有很多公司可能自己的大模型都没有，或者说也是随便用别人公开在网上的一些商业大模型，没有经过微调，或者说没有经过特定的训练。为什么？因为每个公司它开发的软件的业务不一样，它用的框架不一样，比如有些用 Spring， 有些可能用 Go， 有些用这个框架，有些用那个框架，那这个框架本身来讲，你是需要对于特定语言特定框架进行一个微调的，才有可能在你这个领域生成的代码是足够好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其实我在想啊，就是说这种生成的代码对我们的从质量的角度来讲到底有哪些挑战呢？还是需要去做各层的测试？
理论上来讲生成的代码你是看是从哪个阶段生成的，如果它是从单元级别生成的，就像 Copilot 这种通过每个小单元每个函数生成的，理论上你把单元测试生成好是可以的，因为理论上大模型生成的单元的代码下一次修改可能不是大模型修改了，现在看起来应该是人修改，因为下一次的修改可能只是小量的修改，一个什么修 bug 啊，或者是一个小量的这种叠加的效果功能，或者减少一些功能，这时候你靠大模型改已有的现在的代码， 现在看起来大模型还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可能改一个小的 bug 可以，就基于代码级别的。那对于业务阶段的 bug， 有可能它不是改 bug， 那可能是在删一个功能或者加一个功能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大模型现在看起来我没看到一个好的情况可以实施。所以说现在大模型看起来对于代码来讲，要么就是直接生成第一次，要么就是基于代码本身的这些通用的 bug 修一些 bug， 这是可以的。所以说刚才你说到我们现在这个大模型对于生成的代码到底有哪些这个测试，理论上来说现在都要测试。我看起来啊，就是你生成的模块单元的代码最好是把单元测试靠大模型生成的，是为了以后的修改服务，不是为当前。第二，如果你的大模型的代码是靠业务功能生成的，比如说我提一个业务需求它生成个代码，那这个时候本质上来讲你不能保证它生成代码的功能上就正确的，因为它是它自己理解它的语义最后再生成代码，那这个时候你本质上来讲还是需要有人，或者是有人靠大模型从另外一个角度再来生成自动化测试，或者说人在写自动化测试，我说功能哈，不管是 API 还是 UI 还要去测这个大模型的代码，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保证大模型生成的代码就是工作的，没有办法。
嗯，我想稍微拓展开一点，因为我们聊了好长时间就是 AI 对于代码生成这一块。
嗯，
我觉得但是软件开发过程还会有其他的事情，不仅有代码。
嗯，是的，
就是其他的，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开发流程流水线的建立啊，比如说这个传递这种关于质量的，因为我们之前所聊的所有的质量在整个软件开发这个团队里面建立这种质量意识，它其实会贯彻到这个整个流程里面，它我们才会认为这是一个比较高质量的一种软件开发的交付。那似乎现在对于 AI 辅助的软件开发，很多人会把这个注意力，当然我觉得也是因为声量很大，所以把这个注意力都集中在写代码上面了。我们刚才也讨论了好多，那其实它还有很多其他的方面其他的环节上面都会有 AI 的这种增强。我觉得这块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首先我觉得 AI 辅助软件开发肯定重头戏是代码生成，但是说你说到这些什么流水线啊，你说到这些其他的什么知识传递啊，从我的角度来讲，我现在没有看到真正就是真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的实际落地的相关的一些事情。肯定是可以的，比如说你说你告诉他流水线，让他学习要，就是他训练过流水线怎么建立，他写这个 pipeline 的代码，他可以你告诉他一个需求，他直接生成 pipeline 代码，但是本质上他还是在生成代码。啊，你说的知识传递本质上来讲是需要有多个角色他需要知识传递。那从大模型辅助来讲，我现在没看出所谓的知识传递是一个什么意思，就是你说的是说他帮你去分析业务，然后帮你找到更多的业务的这种可能点，然后帮你去探索一些业务的这种未知的风险、未知的点，或者是帮你设计测试用力这种角度吗？这个我觉得你可能也需要澄清。
比如需求分析是吧？现在最流行的，你知道最流行的说法是什么吗？就是当有像 Cursor 这样比较强大，当然也期待它未来更强大，
嗯，
这样的 AI 的编程或者代码工具出现之后，当然它明显在它的 IDE 里面，我也装了一个啊，在它 IDE 里面不仅可以写代码，你可以向它描述需求。那未来可以期待的是一个具有产品和需求分析能力和意识的人，他又懂一些技术，有技术背景的人，他是可以独立去完成一定规模的应用的开发。嗯，可以这么想啊。
理论上肯定是可以的，理论上是肯定可以的。嗯，
我觉得就刚才咱们聊了很多都是代码生成，是因为我们的软件中有代码组成的哈，就是所以很容易大家都会把精力都关注在这个上面。其实包括刘老师刚才也说到，这种自动化测试也可以用 AI 去辅助，对吧？它其实也属于其中的一个环节。还有就是这种AI 帮助去做代码的审查，就 code review， 这个应该也是有相应的一些工具可以去做的。还包括这种凯文刚才说的知识提成啊、部署啊这样的都会有，就是其实是提高了原来的这种自动化的程度，相当于更智能化了。那这里面其实也是有一些问题，就是有一些挑战是包括像刚才说到的他对需求的这种识别，那么我们怎么能保障他对这个需求的理解是真正 是能满足的，就像它生成代码一样，其实它不管是在哪一个环节去做这些事情，就是它的可信度，它我们怎么能够就是真正把这个事情交给 AI 去做，它能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效率的提升到底是有多少，就是不仅是速度的提高，我们要保证它做这件事情的一个质量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应该是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吧。
这个挑战最大的问题就是刚才凯夫说了，你说你让他有一定的这个业务知识，有一定的技能，那这个事情他有一定跟他能不能做好，我觉得这是
对，
就刚刚斌说的，这是两件事情。那有一定的他能做，做出来的东西如果千疮百孔，或者说正确率只50%-60%，那你这个东西拿到之后人又去 review 又要去这个改错吗？那这个成本就又更高了呀。我的逻辑是你要证明了你的大模型的产出是正确性比人高的，那这个就有的做。如果你的正确性比人还低，那你带来的就是添乱。
嗯，那你就可以提一些建议，怎么才能做嘛？因为现状就是这么个现状，大家都在用。你不能说 AI 总会出问题，所以我们不应该用还是怎么样？
不是大家都在用。
逻辑是什么？
我的逻辑是，现在 AI 辅助软件的这个情况是因为每个公司大模型是不一样的。它的语料训练也不一样，微调也不一样，所以说可能我们有一期话题会聊到这个大模型下的那个质量体系建设，我就先引用掉里面我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你需要在你公司内部，就是你使用大模型的时候，你需要去建立一套审查系统或者是一套这个评价系统，你要保证你的大模型产出是比你人更正确性高，然后它是可信的，你要证明这一点，或者说你要去通过测试，通过检测，通过微调，通过训练，因为你不可能拿到一个什么Copilot， 或者是你拿个一个比如说你拿个 Kimi， 或者说你拿一个这个 OpenAI 的ChatGPT， 你就直接拿来做开发辅助，肯定不可能的，你肯定是需要经过特定的一些微调，甚至把你的业务知识，就是比如你公司你可能开发一个大型的银行软件，你需要你银行的软件那些业务知识你需要训练的，你用的框架你需要训练的，你不微调，通过预训练微调进去，那有可能有些人用 RAG 嘛，那 RAG 其实也可以，但是那个效率那个正确率不是很高，那不管通过什么技术，你要通过各种的方式，然后最后证明这个大模型在你们公司内部去做，不管是做业务分析还是做自动化测试生成，测试用力的生成，还是测试代码的生成，还是最后做真正产品代码的生成，包括你说流水线建点，他要证明他能做到比人更好，他这样的效率才能提高，然后如果做的比人更差，那效率是一定降低的。
所以这里面我觉得他对这个大模型他辅助不管他做的哪件事情，他的一个质量的保障其实更关键，还不像人，因为他做的快嘛，他可能一旦出错了可能会更严重，所以这块就是可能不是说我们说哎，我们大模型现在可以生成代码了，那我们就立马去使用，也就是说在前期你对这个大模型它的一些产出的一个验证其实非常的关键，尤其要去关注它的质量。
是 是的，在我那个上个月去 TID 讲我的那个大模型大模型质量体系实践里面，我其实在这个体系里面就两个红色的关键的点，一个红色关键点就是大模型自身的质量你必须要保证，
对，
不保证的话你就没办法用，第二个是你需要有一套评价体系，为什么呢？就算你大模型的质量保证呢，最后我现在看起来没有任何大模型可以达到100%，可能有些大模型经过预训练，就刚刚说 Facebook 它能保证它30%的就是新制的代码30%都可以用了，但是还是有些代码不是靠大模型生成的，那这样的话你大模型生成代码最后你入库的时候你要去进行这个协同集成，你必须有一套完整的对于大模型生成代码的有个那个评价体系，这个评价体系可能跟传统的评价体系用法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就像刚才斌说的，大模型生成代码多快，如果你靠传统的人工这种评价体系可能来不及，很有可能来不及，你可能就是每天堆着你去评价代码 review， 你可能每天只能做这工作，什么都工作做不了了，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套全新的这个审查体系你要构建出来，所以这个 一定会是未来你要做高质量软件，就是 AI 辅助软件开发高质量开发的情况下最主要的两个点。
所以这其实就是说 AI 辅助软件开发的情况下，我们更需要去关注它的质量了，
关注 AI 的质量以及 AI 生产出东西的质量。
对，
在现阶段，
对，
除非你能保证你的大模型的这个能力已经达到了就是你认可的一个，比如说像 Linux 开发 Linux 的时候 Linux 这种超级牛人他写的代码的质量，你要如果你的证明那这样的话，那就可以完全相信他，也不是完全91%。
人写的代码你也证明不了，你怎么为什么一定要去证明 AI？
我觉得不是证明，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去尽量的保证它的质量。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人在开发的时候，可能我们说哎，对质量没有那么重视，可能还好，但是真正 AI 去辅助的时候，你一旦出现问题，真的有可能会更严重。
首先我觉得这有个观点，我觉得以前在 SOSOURCE 我觉得学到一个观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观点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敏捷软件开发它内部是在追求慢，这个观点是其实是以前一个老的 SOSOURCE 的。什么叫慢呢？就是说我不要做的太快，这样的话我产生的 rework 就更少，产生的浪费就更少，人是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一旦你真正的产出的速度快了之后，一旦出了错，比如说我可能开发一个月，我每周产生三个错，那我可能到最后一个月之后，我每个月都有时间修。但是一旦你是靠 AI 辅助写得非常快，那你可能一天就写完了一年的量，那这一个月一天之内产生了一年的 bug， 那这个 bug 本身能不能找到都不知道。
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
这倒是一个比较新颖的观点，一定要做慢一点。
这个慢是说的不，这个慢是当时在 SOSOURCE 里面有一个老的人告诉我，就是他说的这个慢是减少浪费的角度。因为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软
点，
因为软件开发本身是个动态的，是个比如说很简单，这个星期你开发了一个软件，下个星期那个业务告诉你，哎，我的这个业务不是这样的，要改成另外一样子，那可能你还没来及开发，那你就改了之后代码都没写出来，你是不是节省的浪费了？就是说在这种软件频繁变动或者说不确定的这种敏捷项目里面，我现在说的是不确定，就是业务不确定的这种敏捷项目里面啊，慢一点更好。但不是说所有项目，如果你的所有的需求100%确定的，而且离得非常清楚，每一个函数都已经设计好了，就跟对日外包一样，那日本人把所有的伪代码都给写好，中文只是填代码一样，业务不会变，业务逻辑不会变，所有的架构设计清楚了，所有的功能点全部清楚了，而且告诉你不会变，那这种时候用 AI 来开发速度越快越好。但是如果你是一边开发一边理需求，一边开发一边理需求，你觉得是越快越好还是越慢好？担心就是我觉得就是大模型本身的质量不够高，你产生的这些代码质量不够高，我们需要对大模型就是你使用的这个代码生成的大模型，你要去针对你项目本身的这些所有的，不管是你的用的代码框架，你对应的代码以及你的业务知识，你都需要去对大模型进行更好的更深入的这种微调和预训练啊，让它的大模型的质量足够。
哎，我的角度主要就是说他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工具，对我来讲我可能觉得会有一种失控感，我对质量的这个谨慎的态度去看待，我会有一种失控感。就我刚才说的，因为这种 AI 它带来的效率速度的提升，有可能会有潜在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去更多的关注它的质量。我倒是不是说否定这个非常负面的去看待这个事情，只是说在我们去应用这些 AI 工具去辅助软件开发的过程中，不管是生成代码呀，还是去协助我去做代码评审呀，或者是说其实部署啊等等，这些都需要去更多的去关注他做这件事情的质量，这个才是关键。所以我感觉比之前全人工的这种情况下的话，可能会更需要去重视质量，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我想的是除了刚才冰玉说的那部分啊，其实还有一部分，其实他在重造整个软件开发这个过程。看起来因为对于程序员他们声量比较大，人比较多，所以上来而且有新产品新的东西，所以而且他向所有人去宣传的都是写代码会更容易啊，包括测试代码。 包括功能代码是吧，业务代码，他说生产会更快，但是没有人会说质量怎么去保证，但是他们会说可能有也可以生成测试啊，是吧？所以我觉得刘然他提到的一些例子，就是这个上海这个公司他们产生的例子啊，产生这种因为没有相应的去改进他们的这个流程，比如说编程代码这个流程呢，而只是说从加速和这个降本的这种角度来做，我觉得肯定是有问题的。而由此展开还可以再做什么事情呢？就是表达一种从质量三人行的角度一些担心，我觉得这个就够了。
对，就是 AI 有它的局限性，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可能需要去加强这种人与 AI 的一个协作，这块其实挺关键的。比如说 我这里想说一个，比如说我们这种自动驾驶这种 AI 它去自动驾驶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其实你说你真正去让 AI 去自动驾驶了，是不是还需要去有人在后面的一些这个参与呢？对，因为 AI 在一些不确定场景下它是有它的局限性的，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需要人工去在一些关键时刻去对它进行一些干预。其实不仅是验证哈，就是因为 AI 在处理不确定性场景的情况下可能不一定有人那么厉害。
如果只是说我们把现在已有的 AI 的这个或者大模型辅助代码生成或者辅助不管是测试还是业务软件开发当成一个全新的软件开发流程来理解的话，那因为它的速度肯定是会增加的，那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可能1000个人开发1年东西，如果你的代码性足够快的话，你可能几天1-2周就已经把代码测试全部生成完了。所以这个时候当你的效率极大增加之后，我觉得失控，刚才别人说的失控这个我是非常赞同的，就是很容易失控，而且失控之后你还可能很难找到解决方法，因为它一下产生这么大体量的东西，你真的要去慢慢，就是你可能最预先你就没有预留好有这样的一个是开发的时间，就是这个就是去怎么审查的时间，怎么保证它质量的时间，可能最开始你没想过，你直接大模型生成大模型你就来用的话，这个是一个首先是个极大的质量风险，所以说可能你需要重新建立新的这种质量体系，可能要留给质量就是关注你整个大模型辅助开发产生的软件的产品的这个质量，你要留更多的这个时间呢，所谓更多就是比你想象的更多，可能你相信大模型的话，你可能没有多少这种不管是人工这个代码还是说后面测试的这种评审还是说代码的评审这种时间你可能没怎么留，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要重新建立一套针对大模型辅助软件开发的一个完全新的这种软件质量管理方法和管理流程出来，应该是跟以前不一样的。
对，这个我非常赞同，我觉得也许到那时候就需要去更新我们之前做的那个质量体系这样东西了，你去衡量，因为在未来你所有的软件开发几乎都不可避免有 AI 的增强它对开发过程甚至是不是有可能缩短了，因为生产代码更快了，但是你去衡量它产生的那个指标，我觉得肯定会有一些 AI 相关的指标是要去衡量，比如说就像那个你取的那个例子 Facebook 的例子是吧，你到底有多少 AI 代码是多大比例是能够融入到接收到这个代码库里面成为生产代码的，你有多大程度上在打破行业的某种标准，而一旦比例太高的时候，你可能是一种需要去警告的一种信号，是吧？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要注意的。My life is brilliant.